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开始我们的圣经查考。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在上节课呀，我们结束了创世纪第五章的学习，也进入了创世纪的第六章。但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呢，我们只开了一个头。我们请大河先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的一到四节。
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在上节课的时候啊，我记得留了一问题，就是这里面说的神的儿子指的是谁？
这是
严格的说应该是神的儿子们指的是谁？
因为经过查考啊，就各种说法都有啊。
对。
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我查到有两种不同的学说，说有一种学说是说神的儿子们指的是有一些所谓当时的一些贵族们哈，说显而易见的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指导。另外就又说，他说因为这个整个的一个审判的过程呢，是对人的审判的过程，那么就是说不应该牵扯到天使在里面，因为天使是不属于这个人的这个范畴里面。我又觉得刚好就是大河念的这个四个经节连到一起呢，我们来看后面又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让我感觉应该是说，就是去随意挑选人的女子美貌的，一定不是简单的是一个人的族类，否则这个描述我觉得从逻辑上在我这儿过不去。神的儿子们以及后面说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觉得他的这个逻辑性是说，神的儿子们正因为他们和人的女子们生了这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如果要是他们也只是普通的人的话，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人和人的美貌的女子他就能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对。
我的观点呢倒跟飞鸟的观点呢倒是不一致。因为我更倾向于经文里指的上帝的儿子们指的是赛特那一支的后人。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那么一个和平，那么一个和谐的一个天国，只是当时在伊甸园里发生了上帝认为犯罪的事情。然而我那时候认为呢，这天国呢还没有会 suddenly 突然出现了那么多坏人，堕落的天使突然降到地上来。所以我更愿意认为这里头说的神的儿子们呢是赛特那一支的后人们。因为这也有经文支持，因为我们的五章经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那就是意思从赛特以后的这些后代们都认为是亚当的后代。那也是上帝的后代了。所以我是更倾向于还是人而不是天使。
您刚才说比如说堕落的天使们突然出现的哈，虽然圣经呢没有很明确的指出或者指明这个堕落的天使是怎么来的来龙去脉，但是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撒旦入了蛇的这个身体，然后以蛇的形象来诱惑夏娃的，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从逻辑上来说，伊甸园的时候已经有堕落天使了，那么这一群人出现并不突兀。
我想从另外一点呢来支持我的观点啊，因为从这个儿子这个词的希伯来词查考这个意思啊，咱们不用说远的，就说创世纪当中也连续出现这个儿子这个词，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创世纪的四章十七节，四章二十五节，五章二十八节，连续出现了同样的词，包括我们现在第六章出现的词。那么在前边这三章四章五章里头用到的地方都是说的人的儿女，儿子，儿子。所以我认为他在第六章又出现了神的儿子，这个儿子用的这个词跟前边用的是完全一样的词。
您是说希伯来原文里面儿子这个词，而不是神的儿子这个词，对吧？
儿子这个词。
对，就儿子这个词出现在前面和包括出现在这儿用的是
一
个词。
所以我认为呢还说的是人的后代。因为我们这人的后代归算到最后应该还都是神的儿子嘛。
是这样，
那
我来问一问你。我们知道神在对亚当夏娃审判的时候，神说将来为夏娃来报仇的是谁？
是女人的儿子。
我们后来也
是女人的后代，
是女人的后裔。
对
吧？
对，
我们也后来知道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
对
吧？对，耶稣基督是男人和女人交合后的产物吗？
不是，
耶稣基督是一个灵，让玛利亚被灵感孕，那就是唯一的女人的后裔。
对，
如果按你的说法，这个地方指的这些人是天使，天使是个灵，对吧？天使不是个人。那么这个天使和地上美妙的女子生下来的，是不是都算是女人的后裔呢？因为它并不是人和人交合的产物，如果按你的说法。所以我认为你说的这个地方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和地上的女人，最后他们生的孩子，我认为站不住脚是在这儿。
你看第一句经文啊，当人开始在地面上增多，他如果是天使的话，第一句不应该限制在人里，然后又生女儿的时候，接下来还有一个词也是支撑，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咱先假设啊，神的儿子你如果是你说的天使的话啊，你看后边说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对
吧？假设这个神的儿子们他如果指的是天使的话，
对，
后边是娶来为妻。
对，
但是女人的后裔呢，当时圣灵就让玛利亚感孕的时候，那时候并没有说玛利亚是圣灵的妻。
小希的意思就是说，从创世纪六章二节直译的话，他们是在一起生活了。
对，
对吧？
因为它是妻的含义。
不光是受孕的过程，
对，
是包括在一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了。
这是其中
之一，这个有点意思。
其中之二，随意两个字。那我在圣经中找所有的随意两个字是用在人身上，而不是用在天使身上的。
我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关于天使的这部分，比如说天使是什么时候造的，天使是照着什么样子造的，天使是怎么造的，天使是怎么堕落的。当然我们大概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
对，
一直没有一个就特别清楚，像给我们介绍创世纪那样远镜头近镜头远镜头近镜头交织那么一个特别清楚的交代哈。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天使这部分基本上是神并没有想象我们显明的那一部分。
对
创世纪第六章，在这个神的儿子们呢，虽然飞鸟啊、大河啊、小溪啊，包括我们都有各自的一个认知，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可是这地方，我觉得沿着阳光说的这个思路，如果我们推下去的话，那内部历史呢，就不是神造的人和神拣选的人的历史，有可能就是天使掺进来的一部历史。
但是这个里面就没有往下再介绍，
就没有。
正因为如此，神才说我的灵就不在他们中间住。刚才大和念第三节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因为我比较倾向于这个120年指的是人的寿命， 但是有另外一种学说是说，这120年恰恰指的是从神给的新的审判开始到大洪水到来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神当时对这个混乱行为的审判就是把这一群人全灭，把这种存在全灭。
有一种说法指的是诺亚预备方舟，神等待忍耐的时候是120年。
对，
但是在这儿说的是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的住在他里面。
对，
我就问你，神的灵是住在堕落的天使里面吗？
正因为刚才阳光说的，我们都知道天使存在，对吧？圣经反复屡次提及天使，只不过上帝不想让我们关注天使的这个，他没有
把这个给我们，
没有让我们看明白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他对我们不重要，
不是神的目的吧？
这一点呢，尽管我不同意是天使论啊，就天使说，
对对，
但是呢，这一点呢，应该说，因为天使最后也可以化作肉身在地上，
是的。
比如说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有天使跟他，在一起，是吧？
没错，
这个是有的。但是，但是我再次想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说，如果真退一万步说，这个是天使和人造成了地上的混乱的话，那上帝惩罚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为什么？
不是？那要这样说的话，亚当无罪了。
哎，对，
人的罪无可推诿。
我刚才就一直想试图跟你们讨论，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有个审判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小西也在说，后面说神不审判天使，至于审不审判我们先不谈，神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体系审判我们不管，因为神让我们看我们自己，对吧？我知道这种说法一直让我们 focus 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哦，这是天使在犯罪，但是我刚才就前面就一直在强调，你别忘了天使和人的美貌女子结合的时候，我认为人是负了很大一部分的责任在这里面。
是这样啊，被魔鬼诱惑，人犯罪，人肯定是要受审判的。但是我们看到创世纪这儿呢，只是就创世纪六章的前四节来说的话，好像男人没有犯什么错。他刚才说的意思是男人的女儿犯错了，男人就要承担一定的罪。
对啊，
对。是这样吧，我们回来哈，关于这个地方神的儿子指的是谁哈，在神学家们他们有四个说法。我大概把这四个说法介绍一下。
好，
第一个说法就是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那么正面的理由也很多，比如说旧约圣经里众子指的是天使啊，在约伯记中记述明显有这样的含义哈。包括耶稣说天使不结婚，但并不是说天使不能结婚，所以天使仍有结婚的可能性。也有人说在这个迦南偶像崇拜中生养众多代表丰收。那么神庙的祭祀做法时就有邪灵附身，这就解释了我们刚才说的怎么和人交合，
对，
这样的种种理由。这就是刚才我们
天使
飞鸟主张的这个所谓的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堕落天使的这样一个说法。
我再给你加一条证据啊，就是第六章第二节采用的描述的这个逻辑，看中文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包括英文的这个翻译中间他也说That the sons of God saw the daughters of man. 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抠字面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它是专门区分开了。就是它是说的是那些神的儿子们，
你先别着急，
人的女人，
人家这儿列出来了对这一种说法反驳的理由。
OK，
第一，旧约经文对神的儿子也有其他解释。神的儿女一般指以色列人。至高者的儿子指的不是天使，而是百姓和审判官。
OK，
圣经从没有用神的儿子此尊贵的名称称呼过堕落的天使。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堕落，他都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因为亚伯拉罕的儿女永蒙保守。
我看见
怎么可能，
我看见大合欢心啊，
怎么可能成为至高神的儿子呢？
当人在地上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啊，那个人的原文，他的原文解释就真的直指人类，这是原文。
好，那么第二个解释说神的儿子们指的是王室的贵胄。有国家没国家还不好说呢，应该就是那些族长啊，那些高干子弟，当时的那些高干子弟哈。他正面的理由说是古代专制君王纳妾生出许多儿子， 可说是王室中常有这种很多的这种王子啊。
嗯，
那么旧约经文中有时将神代指为审判官，那审判官就是在地上有权力的人，说这个神的儿子其实上指的是人类有权势的人的儿子，那么他也甚至可以指大卫的子孙，因为后面确实是出现过大卫因为美貌而娶了八十八而犯罪的这个事实，他有点预表的这个意思。那么他有反驳的理由啊，反驳的理由来说，这个地方没有牵扯到任何君王贵胄的身份，第二呢，也没有说大卫的子孙离这个洪水啊还很远呢，对吧？还大卫都还很远呢。第三呢，神的儿子们就是刚才大河说的哈，指的是赛特敬虔的后代。
嗯，
因为赛特那后代里头也只是有一支是被神拣选出来的。
嗯，
也就是指的后来一直指到哪儿，指到主耶稣基督的。
嗯，
那一支的后代。
嗯，
那么正面的理由就是说，这样的解释呢，在结构上呢就比较自然。
嗯，
因为第六章呢紧接着第四五章的该隐赛特的家谱上下文是连贯的。
对，
那么因为神最终要让他拯救的人回到他的身边成为他的儿女呢，在这里用这个赛特敬虔的后裔去代称神的儿子们呢，而与该隐不敬虔的后裔呢分开。
嗯，
也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神拣选的就会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们，而该隐那些被神放弃的就是当时堕落的人，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所以说死是你的唯一的结局，所以人们才会在这儿说，哦，其实神是把他们分开的，但是人又做了很多这种苟合的行为，以至于让神不好分开。最后，所以神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章要学习诺亚。那么在诺亚，就是神纯纯的拣选出来的。那么这个是他的正面的理由啊，当然有反驳他的理由。
嗯，
有反驳他的理由就是说，首先就是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说。说他是赛特的后代，如果是赛特的后代，圣经里应该说赛特的后代怎样怎样，该隐的后代怎样怎样，为什么要说神的后代和人的后代呢？对吧？第二个呢，人是广泛的称呼，不一定只指该隐的后裔，也就是那些女子们。他说伟人呢是四个不同的希伯来语的音译，除了可以做堕落者，也可以作为勇士巨人。
嗯，
所以说在这儿呢，他不一定，他就是个身材魁梧的人，他不见得是我们现在说的精神上很高大的人。所以说你把伟人和这个敬虔联系到一起也是你们的一个意想哈。这是第三个，如果前三个我们觉得都不奇怪，因为我们刚才都提到了，还有第四个。第四个也很好玩，这个我估计飞鸟你没听过。
嗯，
第四个他说神的儿子们指的是男人。
嗯，就是单指只是男人而已。
为什么？
嗯，
因为男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成为神的儿子。
嗯，
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所以成为人的女子。
嗯，
哎，这个称谓上有点意思哈。
嗯嗯。
第二个理由，他说表示呢是一般男人看见女人的美貌就把她娶来，就是在那个洪水到来之前哈，人们照样的婚丧嫁娶过日子。
嗯
嗯。
这只是当时人繁衍人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这样一个看法而已。当然他也有反对的理由，反对的理由他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并非仅仅男人才有神的形象，那女人也有神的形象，对吧？创世纪第一章就说得很清楚。第二个呢，他说按照路加福音呢，耶稣的家谱呢，神的儿子明显指的是从亚当、赛特、以挪士到耶稣一直的特殊谱系，
而且这种学说也比较危险，他有点想把女子从这个神的儿子们中间划分出来。
对，就是男女分开嘛。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种东西。
所以介于这样四种解释呢，我觉得哈，我们在这儿用一期节目包括用十期节目来争都不会有结果，因为这是神学家们
很久的
争论点。
对，
但是我想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大家进入哈，我们刚才已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的比较充分了哈。如果我们不能够特别的清楚的去说明神的儿子指的是谁的话，那我们看一看这四节经文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对，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神隐去的，但是他有一些东西呢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往往去为了追那个隐去的东西而错过了他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东西。
是的，
对吧？我们看看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我觉得是指的是人类的这个繁衍到了一定的程度，对吧？ 女人们也开始多了。其实我觉得这四节经文它的关键点在于，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
是的。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对的。
这其实是在说当时人的光景。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乱。
对。
人在混乱和罪恶里。
是。
阳光说的这个我非常同意。其实这四节经文咱们不论是天使说还是
赛特说
还是或者是男人说
对，
其实整个这四节经文要提到的就是当时社会的混乱，
没错，
人类的悖逆。
同意。
那么所以上帝他就说，我的灵就不再跟你们住在一起。
是的。
其实呢原文呢到这个地方还有可细究的。原文应该说，我的灵不再与你们
相争。
哎，就是说一看你们都那么堕落了，那么悖逆了，我也任凭了。不理你们了。
这个我记着我们前面查经的时候阳光也说过这个问题，这个是比较有意思，能够解释通很多的这个问题。
对。
其实这一句经文的意义非常深远。
对。
我们原来老说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干嘛呢？
对。
干嘛呢？用我们一句白话说，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呢。
是的。
我们心里所谓那个残留的善，所谓那个良心的不忍，所谓我们自己的那种反省认罪，都源于神残留在我们心中的一点点善良的灵。耶和华的这句话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我任凭你们了。
嗯，就是你们刚才说这个相争的这个事情啊，就是给我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引导点。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爱看动画片啊，那么现在回头看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动画片里面，就是它所包含的圣经的内容其实很丰富的。
是是，
我过去经常看唐老鸭老犯这个问题，唐老鸭在那儿看见一个事情想办的时候，嘣，左边就出现一个天使的一个，嘣，右边就出现一个恶魔的
思想斗争。
对对对，他的思想斗争，看他倾向于哪一边。这个时候你们所给我描述的相争的这个过程，就过去的灵在我们心里其实是真的是在做这个刚才这个阳光描述的思想斗争的这个过程。
画面。
对。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的让我想到了今天的世界。今天大量的出伟人。对吧，其实我早先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伟人是天使和人交合的，很大很壮的，像歌利亚那种。
其实原文中有可能有这样的意思。
哎，
对，身材魁梧的人。
对，但是我今天哈，大家刚才讨论了那么半天，包括天使论，包括这个就是该隐的后代的这个，就是大家的那个分享哈。其实我今天看见的这些人的后代，就是今天就是崇尚有名的人。
是这样。其实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戒心，包括里面的很多词啊，美貌，伟人，英武，有名，我就给我自己的笔记上专门写了一句，这些词在那个经文中是褒义词吗？
对。
很有可能这些词都和另外一个词有关，这一个词在第三节，血气。
对。
从血气看，美貌、伟人、英武有名，
没错，
确实是人向往的。小希的看见就非常可贵了，因为他经常提醒我们，我们要是从耶稣的这个角度去看，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些都是什么？是人的一滩血气而已。
从人的眼光里看，哇，这些词都是非常好的词啊，美貌、英武，
对啊，
啊，这都是很好的词，但是恰恰这是上帝所不能接受的。
这和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你会发现哈，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封什么为神，
是
男神女神，
是
就明目张胆的称呼那些偶像为自己的神。也就是说几千年过去了，人们在堕落这件事上没有改善，只是更加的堕落而已。
而且其实你回到创世纪四章的时候，对该隐后代的描述就是伟人，
是
就是英武。
是，我刚才也想说，就是我为什么更支持，从我内心选择，我更支持说他的是赛特敬虔的后代呢？因为他确实是在该隐的那个后代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今日社会的所谓文明。
对，
对，各项科技都达到了当时的极致，然后人们不仅有物质的丰富，也认为他们有着精神上的追求。
嗯，
啊，有美酒，有音乐，啊，有青铜器，什么都有。那么人就特别特别的在血气里被满足了。
对，
所以那个拉麦才骄傲的说出啊，杀拉麦的要遭77倍报，那就是。真的成了一个啊，人若犯我，虽远必诛吧，虽远必诛、啊。对，
其实到了第三节，我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是：第一，真正上帝的灵应该是在新约时候的五旬节以后，才圣灵才会降到人的心里。
嗯，
那么那时候的这个灵，是不是我们通常指的这个圣灵？这是第一个问题。嗯、第二个问题。上帝的原话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暂时性的还住不住呢？
大和我反复的揣摩这句话、
嗯、
意思就是说，原来我的灵是和你们永在的，但是我之后就不和你们永在了。
嗯，
我们在事实中看到的也是这样、
嗯、
直到五旬节圣灵普遍降下之后、
嗯、
这段时间神的灵有没有在人身上呢？只是间歇性的，在某些先知啊、
嗯嗯、
在某些他选定的人的身上、
嗯嗯、
而不是说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神的灵帮他做这种和血气的抗争。
神住在人中间呢，还是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呢？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的判断和结果。为什么我说这个呢？你们一直在说五旬节的这个问题，五旬节是圣灵降到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面去了。
嗯。嗯嗯，
是人的灵重生了
啊！对，
嗯，
你们刚才在说这一块，我就想起来，阳光拉着我们回来看第三段啊，第三段经文就说、
嗯：“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在这里面，我突然感动，就是说，虽然在这个里面，他只是轻描淡写了一下，我是觉得以我们后面通读圣经之后，我们对耶和华的了解来说，耶和华在轻描淡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痛苦我们没有看见。
是的，神的这一个叹息啊，
嗯，
用了好几千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就这句话说的时候呢，已经到了诺亚方舟的时候了。
对对对，
实际上是从给亚当那句话里头是前半句，这句话应该是后半句，你吃的日子必死。
嗯，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里面，我们来看，其实我们也是看见了神的灵逐渐离开的一个过程。
没错，其实
对
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人能够永生是因为有神的灵活在你里面，你才永生。
嗯，
如果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是真理的话，那么这句话就能站立了，就说我的灵不永远与你同在了，但是你还能活到120岁。
对，
正确。
前面我们就讨论过，就是耶和华的灵或者气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我们年岁的影响。
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说尽管我的灵不跟你们在一起了，按说应该你们立刻就应该
死
但是我还让你们能活一把。
嗯、
好，那这节课呢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留一个问题，我们从这句话里面读出神的怎样的一个我们用人类的词汇可以描述的心情，我们下节课就从这个心情入手。
好，
好吗？
好，
再见。
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天赋世界，我们侧耳倾听，宇宙歌唱，思维相应，星辰作乐。青春。